大家可能经常会刷到这种机器人出洋相的视频，机器人被人耍的视频，要不就是经常看见那些机器狗在餐厅门口、商店门口卖萌，感觉这些就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机器人，好像蠢蠢笨笨的，正事儿啥也不会。但我跟你说，在资本市场，围绕着机器人的争斗，在2025年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今年年初，黄仁勋明确表示，通用机器人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即将到来。英伟达也凭借自己在 AI 芯片的优势，推出了机器人仿生训练平台。马斯克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已经基本不提电动汽车了，机器人才是未来。去年就说了，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未来的年收入可能会达到1亿美元，潜力远超汽车。包括全球最值钱的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吸引了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英特尔、OpenAI 纷纷入伙，最新的融资估值达到了惊人的395亿美元。关键它还是个刚刚成立、连产品都还没量产的公司。而国内呢，资本市场同样也是一片欢腾，机器人领域在一级市场上半年融资了286笔，比去年翻了一倍还不止。宇树科技也就吸引了腾讯、阿里、蚂蚁、雷军等等的加入。证监会官宣已经开始了上市辅导，像银河通用背后集结了近40家机构。你说这机器人怎么就突然火起来了？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以后又能干嘛？这么多的巨头资本蜂拥而至，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在聊机器人之前，首先我要和机器人来一场人机大战。
他好弱呀！哎呀，我使劲了，我要使劲了。我能踹他一脚吗？
可以。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我踢你了，我就测试一下我们节目效果。哎呦，他平衡真的很好，真的很好。KO， 谢谢。
其实广义的机器人我们生活中已经非常常见了，比如说工业领域仓储物流的拣货、运输、装箱，现在已经基本全都是机器人了。不然你想，你买个几块钱的东西都给你包邮，那成本怎么可能压得那么低？包括医疗领域，有那种手术机器人可以辅助做近视眼的手术，辅助做心脏支架等等。服务类的就更多了，比如扫地机器人，你在酒店、餐厅看到那种送餐机器人等等，这些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而最近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不是这些哈，它叫具身智能，最典型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humanoid robots， 还有那种四足的机器狗，哎，这些都是。它就不是那种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只干一件事儿的，而是有个那种身形的，像人一样可以感知决策，有那种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你看马斯克一开始要造机器人，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造车的产能受限，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能够把人们从那种不安全的、重复性的、无聊的这种工作里给解放出来。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通用人工智能，人能干的他们都能干，这是目标哈。咱先看几个机器人做的比较出圈的公司。首先最早用人形机器人震惊世界的就是波士顿动力，他2017年的时候放出来了一段机器人可以跳跃、可以翻跟头的视频，2018年又放出来一个两个狗型机器人配合着打开门的视频，当时看着跟科幻片似的，都是上亿次的播放，疯狂传播。然后2023年1月又出了这段视频，你看啊，这个工人就让机器人 Atlas 帮他拿个工具袋，他先观察一下环境，然后发现这个架子有点高，就自己拿了块板去给搭上，然后还会翻转转身把工具包给扔上去，最后甚至还知道先整个箱子垫垫脚跳下来。我到现在看都感觉还挺厉害的，你别看他这么厉害，知名度也非常高，但我跟你说他的商业化和资本之路还挺坎坷，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再然后呢，给这个通用机器人摇旗呐喊的就是马斯克马哥了，他是2021年8月就在特斯拉的 AI 日宣布了人形机器人的概念，现在已经迭代了2代产品。去年那个 AI 日在好莱坞开启了 party， 这人形机器人可以在那自动卖爆米花。目前它的 Optimus 二代已经开始在特斯拉的工厂里训练，能完成像电池的分装、东西分类、搬运这些任务，据说精细程度可以做到能拿鸡蛋不碎哈。最近一次财报会上，马斯克又表示到年底的时候会有第三代的产品原型，预计2026年开始量产。这代产品呢，马斯克原话就是说没有重大缺陷， No significant flaws。 当然我觉得他定义的这个缺陷可能和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反正我直观看是感觉那些笨拙缓慢的机器人好像哪哪都是缺陷。你说马斯克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做人形机器人呢？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形机器人吧，它的原理跟自动驾驶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说呢，它在汽车上的感知算法都可以复用，就连它人形机器人的硬件供应商其实很多都是特斯拉汽车的供应商，两边的供应链重合度也非常高。而国内这边呢，是在2023年11月份，就差不多马斯克发布第二代机器人的时候，工信部印发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目标是要在2025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7年产业的综合实力世界领先，之后国内的硬件、软件、核心技术、零部件，包括应用层面都在迅速推进。今年春晚，你看宇树机器人的表演，哇，彻底火出圈了。我们经常能看见那种跟人互动的机器狗，很多就是宇树他们家的。 好，接下来哈，咱们深入来聊一聊，要做这个机器人，对于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说，难点到底在哪？其实你了解了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最近突破这么快。首先，第一大难点就是人类的本能，没听懂吧？机器人领域有一个非常底层的悖论，叫做莫拉维克悖论。它是说，一般对人类来说非常简单的事情，对机器人非常困难；而相反的，人类认为非常复杂的，机器人反而容易实现。就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本能或者常识的东西，走、坐、拿个东西，你根本不用思考，靠本能就能完成。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它是需要极其复杂的计算，要协调身上可能几十个关节、电机，才能达到平衡完成这个动作。即使完成了，它通常也是耗能非常非常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一个婴儿，他第一次碰到火苗，他视觉会感受到这个火光，碰的时候会感觉疼，同时他爸他妈听觉这儿可能会说：“哎，你别碰。”他就会形成这个危险的认知，下次再碰到火，可能都不用0.1秒，不需要任何思考，本能的就会躲开。这个本能的耗能可能只有0.001焦耳，但你要训练个机器，它可能需要上百万张不同的火的照片，还有包括声音、触觉、压力的数据，它才能学习辨认出来。这个是火灾，得赶紧跑啊！那个是烛光晚餐，那个得笑。据估计，这个训练可能要花到1500千瓦时，之后再每一次碰到火，它推理又要0.5瓦时，大概是那个婴儿耗能的180万倍。其实你想哈，咱们这种所谓的本能、所谓的直觉，这些所谓的最简单的动作，这是我们上百万年进化出来那种最高效的生物代码，以至于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用反应直接就会。但就是这些基本动作，对于机器人或者说对于那些机器人的工程师来说，那就难死了。你要是看见一个会下棋的机器人，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真聪明，这步走的真精妙。但你可能不知道，对他来说最难的并不是思考这个子儿该下在哪，而是怎么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子儿拿起来，再把这个子儿放到那个位置。像这些运动性能方面的，就是波士顿动力的强项了。它最早的时候是 NASA 和美国军方资助的，所以像避障啊、越野这种运动性能一直是它训练的重点，也帮机器人在运动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突破。而最近几年呢，像电机、减速器、电池这些硬件性能的提升，加上 AI 学习、强化训练的进化，也让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性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你看它现在动作已经非常丝滑，非常像人类了。所以说你下次跟机器人互动啊，你就别在那乱玩它，你可以找一些最简单的动作去测试它，比如说你就让它蹲下。你让它单脚跳，你看它怎么样？刚才呢是运动方面的本能，再有就是感知的本能。你看啊，人有五感，哪五感？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还有触觉。这里边对于机器人训练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视觉，这个在几年前也是个不小的坎儿。你想，你要是给小孩看几个猫猫狗狗，很快他们就能辨认出来哪个是猫，哪个是狗啊，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是迪迦奥特曼还是赛罗奥特曼。但这个对于几年前的机器人来说，它是非常困难的，机器人真的是脸盲。但是最近几年大模型发展的很快， AI 多模态在图像识别这块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也帮助机器人可以非常轻松的识别大部分的物体，所以视觉这块已经挺不错了。听觉呢也类似，然后味觉和嗅觉呢好像优先级不太高。现在卡的技术难点主要就是这个触觉，它得感知到这个东西是软的还是硬的，是带毛的还是带刺儿的。你比如说要拿一个鸡蛋，这个力度得恰到好处，太轻了你拿不起来，太使劲儿给捏碎了。这种阻力的感知、质地的感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要不然马斯克为什么老让他们那个机器人拿鸡蛋呢？再加上你看人的手指灵活度非常高，对吧？自由度也非常高，这个对于机器人训练来说简直就是噩梦。除了本能，机器人进化的另一大难点就是泛化的能力。泛化能力就是说，我在一个领域学习到的知识技能能不能够很顺畅的应用到另一个领域。你不能光说教过的问题你会，遇到个新问题你就懵了，那就不智能。一个聪明的通用人工智能，你就得自己能适应新的环境，不用预训练就能解决问题，这样你之后才能走进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家庭，照顾各种病人、服务老人等等。现在机器人这个泛化的能力至少哈离大佬口中的那种通用人工智能还离得很远。这里最大的挑战你知道是什么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训练的数据不够。训练机器人可比训练像 ChatGPT 这种大模型要难多了。你想大语言模型那个语料都在网上，那真是海量啊，百亿级、千亿级的参数都手拿把掐。但是机器人训练呢，它需要物理的环境，你不可能让机器人拿1000亿次鸡蛋训练它吧？就算你有那么多鸡蛋，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呀。所以针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目前主要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流派。当然流派我们只是为了分类，它也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一个呢就是利用虚拟数据训练，比如说英伟达搭建的那个 Omniverse 平台就可以生成一个虚拟的场景，然后呢用它那个牛顿物理引擎去添加物理的规则，我就可以模拟出来一个鸡蛋它大概是什么手感、什么粗糙程度、有多容易碎。这样在虚拟的环境里训练，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天下了，你很快就能训练个上亿次，也不用摔鸡蛋。这虚拟训练的好处就是快嘛，但它的缺点就是你可能很难去完美的复刻一个真实的物理环境。而另一大流派其实就显而易见了，就是那种实打实的物理训练派，主要依赖实际的物理空间，当然也会用虚拟做辅助。这个流派主要的代表就是特斯拉。 这也是得益于它有那么大个工厂，本来就有很多实际的场景，它也有这个条件，那我就把这个 Optimus 放去练练手呗。整体这个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根据一些公开信息来看，比较出圈的一家公司呢，就是 Figure AI。它呢是2022年才成立，当时就集结了一批机器人领域非常牛的技术人才，组成了一个明星团队，上来就号称要做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现在势头也确实很猛，虽然呢还没有开始量产，但是已经跟宝马合作，开始进场训练了。它还有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大客户也在密切交流，据推测哈，可能是亚马逊。据 Figure AI 的创始人说哈，就这两个客户订单的潜在规模，未来4-5年可能会达到10万机。这个数字我是非常震惊的，你想10万个机器人未来4-5年里就要产出来了，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以后这个工厂你一进去一眼望去全是人形机器人，当然还有各种机械臂，而且可能未来3到5年就能发生，这简直太魔幻了。据估计这俩客户就能给 Figure AI 带来90到100亿美元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能是最值钱的机器人公司。当然如果这个实现，它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失业，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单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确实还挺不可思议的。这些机器人进厂要干什么呢？主要就是一些重复性的，但是需要更灵活、更精准的工作，比如说一些零件的精准安装啊，搬个东西啊，把这些箱子从这个货架挪到那个货架，总之就是需要你手部、需要你上肢比较灵活。所以你从 Figure AI 放出来这些 demo 也能看出来，它这个模型哈，就是控制上肢比较厉害，胳膊、手都可以非常灵活，还可以几个机器人配合着干活。但腿、下肢可能就没怎么练，主打一个能走就行。你看他们网站上放了整整一个大页面，介绍他们模型的逻辑，感兴趣朋友可以看看哈，我觉得还挺长知识的。但这个确实太细了，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现在在的是优必选的展台，它主要做的就是工业场景，就是进厂干活的那种机器人。我跟你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可以自主换电，就是说我感觉到我快没电了，我就赶紧跑到这个电站。哇，这个容忍度还是可以的。现在在工厂里一般是做什么样的场景？
我们逐步的去通过前期的这种实训，收敛到了三个主要的工作场景。第一个就是您看到的这个箱子的这种搬运的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分拣的这个场景，还有一类呢是自检的场景。这三个场景也是用户普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几个工位，同时能够匹配现在人形技术能力的几个工位。
您现在训练是更多是用虚拟的场景训练，还是就是用工厂实际的数据？
用工厂实际的数据，因为工厂实际的数据跟现在的互联网的数据不太一样。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很多的那种合作伙伴、客户，他愿意
公关了。
对，没有，真的，给我们开放了很多场景，让我们去在现场去采集数据啊，去训练。但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搬运的、分拣类的，基本上所有的工业流程里面都需要。对。
好，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围绕它产品和技术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谈谈钱了。这也是机器人发展的第三个难点，就是商业化。这商业化一个反面的典型就是波士顿动力，它那个机器人好是好，但就是成本压不下来。你比如说它有一个做物流分拣的机器人叫 Stretch， 大概要卖到30到50万一台美元，也就是200万人民币起。那对于大部分客户来说，我可能还不如多雇几个工人。它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很难有特别大量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本市场上，这个波士顿动力就像个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卖来卖去。这公司吧，东西是真好，但也真不赚钱。相比之下呢，马斯克他在商业方面的头脑就灵光多了。他非常明确的知道压低成本对机器人长期的发展有多重要。你看特斯拉那个第一代原型机大概成本是7万美元，后来他就又是优化供应链、优化算法，又规模效应，把成本打到了现在不到2万美元。而马斯克未来的目标就是进一步把这个成本压到10000美元以下，预计明年的量产量达到5万台。你看20000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合理多了，他大概还不到一个美国工人半年的工资，是吧？就算这个机器人没法完全当一个人用，你打点折扣那试试也不错嘛。还有一个商业化做得非常成功的机器人公司，你知道是谁吗？除了刚才咱们说的 Figure AI， 就是宇树。它的年营收超过了10亿，而且已经连续5年盈利，这个在机器人公司里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它最厉害的地方啊，我觉得就是能把成本给打下来。它的 G1 轻量级的人形机器人做到了99000人民币，当然7月底又发布了一个 R1， 只要3.99万起，而大家见的比较多的那个消费级的四足机器狗还不到10000块钱。24年所有加起来，全球卖了2万多台。
机器人现在是已经在应用了吗？而现在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哪些？
现在主要应用在展厅讲解和一些商业演出方面。
那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比如说有工业或者其他未来的应用场景，主要是想往哪发展呢？
这一款机器主要落地于家庭。
哦，家庭
叠衣服之类的，整理家务，因为它是跟正常人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做到的是人能做的它都能做。
这个仿真做的好好啊，哇，你看它这个脸巨真，皮肤都有毛孔的质感。
当然这次机器人大会上，除了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针对各种场景的机器人，可能就是针对一个很具体的需求，但我觉得还挺有想象力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理疗机器人，哥们儿挺不容易，这么多人围着按摩。 这是一个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下身使劲儿，这样你登山就更省劲儿，跑步也会更快。
这个主要是利于高功能孤独症
的小朋友，
对，孤独症小朋友跟他语言互动，还有我们的视觉系统可以捕捉小朋友的眼神、微表情，进行健康的监控，
所以它更多的是评估病情。
对
啊，谢谢哦，这还挺有意义的啊。
这个就很明显了，是个打麻将的机器人，
我感觉像是我们三个人陪他玩。
这个呢是能拿衣服叠衣服做家务的机器人，这个呢主要是手部比较灵活，它能贴条形码扫码，这么个机器人，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它能给你煮关东煮，然后自动穿成串。虽说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离走进社会开始服务可能需要5到10年甚至更久，但说实在的，看到他们现在的发展，看到这些巨头们都疯狂涌入，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是挺值得期待的。而且啊，了解完人形机器人的进展，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咱们这个进化了百万年的身体和本能太牛了，
简直太热闹了，我太火爆了，我感觉我跟这机器人跟个展品似的。你看人周围都清场了，这哥们还在这待着呢，哎呦，身上还有很多精油，这一天没少摁，他手感还不错，哥几个还在这打呢。